谢主，我们早上一起的在诗歌中来敬拜他。正如刚刚诗班献诗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将我们被掳的得释放，下垂的手重新建立起来。于是呢，我们经历神在我们当中。从今天开始，我们也会继续来思考今年的主题是什么，记不记得？记得好，一起读一次好不好？更新我家，建立神家，是神的家要建立，必须有每一个家庭在神的恩典中更新，于是我们就能够经历神自己的建立，是不是啊？所以今年我们也特别鼓励弟兄姐妹，在各位的家中有敬拜神的家庭敬拜这个礼拜三教会的祷告会就会改到各家去，对不对？还记得吗？我们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三的祷告会都鼓励大家在家中举行家庭崇拜，所以教会就没有祷告会了。这个礼拜三鼓励大家在家中，那么我也知道已经有好多弟兄姐妹这样实行了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问我没有做过啊，应该怎么做啦？所以今天大家手上有没有一张这个单子？好，那么这个单子呢是一个家庭，你在家中举行家庭礼拜的一个参考资料啊，这个不是唯一的方式或标准程式啊，没有啊，这个是给大家参考的，可以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来进行，你也可以按照各位家中的成员年纪语言有一点点的修改也没关系。不过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可能你只需要花10分钟15分钟，你的成员的年龄等等就做完一个也可以的啊，欢迎大家，鼓励大家，邀请大家，我不敢用强迫大家了，呵呵，不过鼓励大家这个礼拜三啊，这个礼拜三用一个时间，晚上一个时间来进行，我相信神的恩典会与大家同在。那么我也知道好多家庭已经在做了啊，所以今天呢我特别邀请一个家庭啊，就是易经跟静蕾这个家庭啊，他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在家中举行家庭礼拜的一点心得啊，跟大家有一点的分享，我请他们两位出来啊，然后我们就一起来赞美主。
哎，大家好。
好，
家庭崇拜，我和静蕾还有我们小 Samuel 开始到现在做了好几次。我开始做的时候，并不是讲觉得很难，但做了以后觉得很容易。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家受益匪浅。我们做的形式主要是，第一是通过绘画式祷告，比如说。我和静蕾先坐在一个桌子上，然后就比如说像谈话一样，就我说30秒钟，然后他接下来30秒钟用祷告的形式，主要是和神交流，就其实就是把这一周我们想要跟神说的话，心里想说的话就说出来，大家都互相能够听见，然后到时候就你来我往的几个轮廓30秒钟以后，然后我们把Samuel叫过来，就是说给他也来按手祷告，为他祝福。第二种形式呢，就是读经式祷告，就是比较更容易去做，把圣经翻开，比如说读诗篇某些章节，读了以后，然后你当然肯定会有些感动了，然后就那时候就马上去祷告，然后我读一段，静蕾读一段，然后大家都相互祷告。到星期三的时候，就像牧师说的，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然后我们就把这两个加起来一起做一次，这样就看就比较很容易。静蕾可以讲一下我们这么做，我们家庭有什么收获？
就是因为牧师需要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从前想到这样做是真的觉得很困难，因为就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时间上大家都觉得都很忙，很难在时间上配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心理上的困难， 像我先生他就会觉得没有需要啊，我每次跟他提，他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完全没有需要。然后那我自己呢就觉得好像很难啊，既然他这样根本就不太可能，所以后来也就不敢想了。那真的很感谢主，就是带领我们参加了这个夫妻恩爱营。那我们其实从我们是在去年连着两次参加了，先参加了夫妻恩爱营的第一批，就是在夫妻关系上我们学习到很多。那紧接着我们参加了第二期，就是夫妻灵命晋升营。那在这个晋升营里面，我们很感谢是我们学习到了怎么样做这个绘画师，然后怎么样导读，然后怎么样在一起等候神。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我们夫妻彼此都在里面学习，而且真正的认识到说，其实这个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啊，就是我们每个小家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分子啊。那撒旦其实破坏我们，他要破坏教会的，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破坏家庭。那他破坏家庭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忙碌来对付我们，然后用这个心理的障碍。因为我们发现就算夫妻关系好了，家人关系好了，我们可以一起吃喝玩乐，一起工作，一起享受生活，可是一说到一起灵修祷告就是敬拜就非常困难。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灵会的帮助，再加上后来我们教会牧师的鼓励，大家特别就是这样不断的学习，那所以我们就试着用学到的方法来做。我们发现每个人30秒钟真的很容易。然后那么我们所就是说我们自己经历了以后哈，最大的受益就是在我们家庭当中，因为我们每次在这样做的时候，就把我们在这一周的需要就带到这个祷告里面来祈求。然后我觉得神的圣灵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我们心里面一起来动工。这个和我们分别祷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们以前都是分别独立祷告，然后各不相干。但是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很奇妙，那它就让我们的家庭经历到了更多的喜乐和平安。所以那我想就是说我们给的就是希望有一个建议哈，因为如果问到的话那就我觉得相信，我们自己的经历是说就是有两点，相信特别重要，你真的相信说这个是让你的家庭蒙福的，你也相信很快再来，那你每天就不会缺这种到时的东西。那第二个呢，我们想我们今天告诉我们说坚持特别重要，其实你不用时间多，你哪怕就是五分钟，你哪怕每周一次或者每周两次就是五分钟，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坚持了以后，最后就变得好像就真的是感受自己就进入到里面了。谢谢大家。
谢谢他们两位的分享啊。万事起头难不难了？可能难了啊，不过呢一起了头就不难了啊，真的是这样啊，一起了头就不难。所以鼓励假如你还没有起头啊，这个礼拜三起头好不好啊，这个礼拜三做一次啊，不用预期啊，哇我们要做半个小时怎么办啊，不用半小时了啊，你刚开始啊十分钟感谢赞美主。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全家人连在一起了，神在这个家中有一个掌王权的地位哦，这一点很不容易啊，也很奇妙的。所以鼓励大家这个礼拜三进行好不好？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哦，真的好吧哦，你说好要做的哦，好我们一起来经历好不好？神在进入到我们的家中，不只是这个大家庭，更是每一个家庭，神在里面掌权，你想看看多么美好，是不是啊？啊，我期待着更多人可以在这里分享啊。那么我已经知道了，好多弟兄姐妹说，我很乐意分享啊，但是只能每次最多只有一个单位了，不能太多了啊。但是我们会继续，当你愿意的话，真是愿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显明。那么这一章呢，欢迎你大家参考使用。灵活变更都可以的好不好？好的，当每一个家庭在神恩典中能够变得更加亲近，更加与神同行同在， 显然这个教会的大家庭一定更亲近更相爱，是不是啊？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进到第二个层面的主题哦。当我们更新了我们的家之后，我们有一个重要目的，建立神的家。不过神的家怎么建立啊？哦，现在有很多这个很有知识学问的人去研究教会应该怎么样在主里面成长啊，这个叫做教会增长的学问啊，都很好啊，大家很努力。不过呢，我想今天早上呢，用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方式啊，不是高言大志，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看什么呢？啊，一个原则，假如教会要成长，是不是应该跟着耶稣基督的样式成长？这个合理吗？合理吗？哈，所以呢，要使一个神喜悦的教会成长呢，第一呢，是要认识这位教会的主宰是谁，合理吗？于是他是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就可以跟着去嘛，哈。所以进到今天早上的这个主题里面啊，刚刚读过的这一段经文，我想我们不用再读了。啊，不过背后给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原来是有三位一体的教导在当中，是不是？这里一说什么呢？这里说愿那其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还有宝座前的七灵啊，启示录是启示文学的文体，数目字常常有象征的意义，所以这里七灵不是七位灵七个灵，而是象征着完全，就是完全的灵，指的当然就是圣灵。所以有神有圣灵，你觉得下面还会提到谁呢？啊，当然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啊？哦，那么这段经文的开始，整卷启示录的开始是根据于啊圣父圣子圣灵特别的恩典和启示开始的，于是对耶稣基督有这么长的描述啊，那他是说那是一位诚实做见证的，还有呢首先复活的，是不是啊？还有呢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换句话说，这三句话是描述教会的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所以基督是教会的主。那么我们认识他多少呢？那就能够经历什么呢？教会也应该有相对的回应，是不是啊？假如你是一位仁慈的爸爸，那么你的家庭呢，应该有一个回应，是不是啊？那一个相爱的家庭哦，它很容易的道理嘛，是不是啊？假如你是一位很尽责的校长，那么你的学校呢，应该就是一个很忠心的学校嘛，好，同样的道理，是不是啊？同样，教会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教会应该有相对应的回应，那么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嘛？所以我们今天看看这位教会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第一，基督是诚实见证的主嘛？那么基督是诚实见证的主，舍己拯救的主，荣耀掌权的主。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三方面，那么我们一方面看啊。基督是诚实见证的主，那么教会应该怎么样回应这位诚实见证的主？那么在刚刚的启示录下面的经文有一段我们没有读了啊，不过你假如继续看下去的话呢，就给我们看见诚实见证的主一定有一个领受和传扬的教会，请你看下面的经文好不好？第九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那么这位约翰呢，就成为好像一个教会的代表，有这样的一位教会的主，那么他的回应啊，就成为一个教会的典型了哈。他怎么回应呢？他说，我约翰啊，就是为了神的道 并且为给耶稣做见证，那么就在这个拔摩海岛上。他去拔摩海岛做什么呢？启示录本文呢没有记录的，但是呢初代教会有留下记录。约翰呢到拔摩海岛啊，不是去开教会退休会的，不是去参加什么拔摩海岛大会的啊，他是被流放到那个海岛去。那个拔摩海岛呢是一个小小的礁石岛，这个岛上常常都是在当时罗马政府做流放犯人之用。换句话说，送到那个岛去啊，那个岛呢周围都是海啊，你逃也逃不掉，就在那边呢接受这个管教。所以约翰去拔摩海岛不是去开退休会岛，是在那里为耶稣基督受苦了啊。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他说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因为这样所以他为主付出，为主受苦，其实是一个回应啊。这位主是这位诚实见证的主的话，教会也应该诚实见证啊。那么见证怎么呢？就是传扬嘛，这就是约翰的回应啊。为了传扬甚至不惜付上极大的代价。不过传扬之前怎么样呢？先要领受啊。第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拉、别加摩、推亚推勒、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为什么能传呢？传什么呢？因为祖先给他东西传嘛，哦，于是他就写下了启示录这卷书送到那七个教会去。不是他聪明过人 IQ 特别高，而是他先领受神给他要传的内容，于是他就有东西可以传嘛。不然我们传传传传什么呢？是不是？所以必须先领受之后才能传扬。这个道理非常容易明白了，是不是？今天我们都鼓励大家要去传福音，不过假如我们不领受福音怎么去传呢？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成人主日学啊，各种查经啊，团契啊，帮助我们更多的领受，更多的装备，于是我们就能够更多的传扬。这里说他怎么领受啊，这里有独处啊，哦，他去这个拔摩海岛啊，在这个困苦环境中，当主日他听到神的呼召跟声音，看见神给看他要他看的异象。一个人安静独处的时候才可能领受神的心意，是吧？啊，有一个人很热心很爱主，来找牧师啊。他说，牧师，我有一天能不能跟你谈一谈，我有很多问题想跟你请教。牧师当然好啊，哦，约好了时间，于是他就来到牧师的办公室啊，一到坐下来啊，哇，就开始讲啊，牧师你知道吗，我这个人生很多事情好忙哦，但是我很想认识主更深，很想追求主更深。你看我在这个一天哦，起来六点半就起床，哇，很多公司很多事情，公司事事一大堆，然后呢开车的时候又塞车，哇，然后呢哇走直到公司已经很疲倦了。不过呢我还是很想努力认识主，我很想这个更多认识主，我很想更亲近主，但是呢我很忙啊。于是呢我这个下了班之后哈，我又冲回家里，哇，冲回家里又有孩子又有这个，哇，讲了十分钟啊没有停啊。哎呀，牧师想讲话没机会讲啊。于是呢就倒茶好了，牧师就开始给他倒茶啊，倒，这个杯子就越来越多水了哈，然后倒，哇，水已经到杯口了哈，啊，牧师还继续倒，于是这个茶呢就满出来流到桌子上了。这个时候他提醒牧师，牧师啊，茶满出来了。终于他停下来了，哇，牧师赶快趁他停下来，赶快插一句话，你知道吗？你很想认识主，不过你的心已经被世界塞满了。哇，终于牧师讲了这句话，是吗？真的， 有时候我们有这个心啊，有这个觉知，有这个意愿。不过假如好像这个人讲，从早到晚全部被各种事情塞满，我们怎么可能能够有一点时间去亲近主呢？所以我们是的确需要独处的时间哦。刚刚我们分享家庭礼拜哈，有时候真的有个困难，就是大家很忙啊，哈，时间很难配合。对，的确，我完全了解，在北美生活的确很忙碌哦，现在工作也忙啊，读书也忙是吧？啊，各种忙碌都有了。所以呢，一不忙的时候，我们想，哎呀，很难的，要休息一下了哦，不然这个发票转得太紧了啊，有吗？哦，很多共鸣啊，哈，很多共鸣啊。啊，其实做牧师也很多事情忙的嘞，哈，是不是啊？哦，哇，忙着现场，哇，最近每一天都有两个 email 啊，哇，然后呢，这个很多公司用来投标了，哇，很多事情啊，啊，当然昨天先更忙，呵呵，啊，哇，很多事啊，哦，完了之后，哇，也不得了了，这个人有人生病了，赶快啊，哦，等一下，哇，不行了，周报赶快啊，要印了，还有什么资料赶快出来啊，也很多事情忙，不过假如我们整天在忙碌中，却没办法安排一点时间安静亲近主的话，可能我们会被忙碌所捆绑，哎，真的哦，那怎么办呢？啊，建议一点，那就是不忙哦，是一种觉知，我不要忙啊，是一个觉知啊，啊，这个需要有意志力啊，因为忙是一个习惯。不忙的反习惯，就好像爱吃，是假如一个人很爱吃，吃东西很自然的，他一定吃，但是你要他节食，这个就反他的习惯嘛，需要一点意志力。我们今天过一个不忙的生活也需要一点意志力，这个意志力就是每一天很忙啊，但是我要忙着把一段时间弄出来比较不忙，弄一段比较不忙的时间呢，你要忙着设计这一段不忙的时间，就这个意思啊。哇，这样也可以的啊，真的可以，因为你很忙嘛，你要设计不忙的时间也很忙啊。于是呢，你每天有十分钟也好，十五分钟也好，安静下来。于是在这段时间，什么都不要想哈，来亲近主，一定能听到神的声音。求主恩待你。专心的等候，然后就能成为见证。从家庭开始，愿主恩待你，让你可以在家庭崇拜中去经历这一位诚实见证的主，也能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领受和传扬的教会的哦。第二个，这里说基督是舍己拯救的主，是不是？他流血嘛，哦，他说这里经文说，这位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了嘛，哦，下面又讲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嘛，哦，那么为什么要流血呢？不是跌倒流血的，是真正刻意为我们舍命的意思，是不是？耶稣刻意的为我们牺牲，死在十字架，讲的是这个，所以背后就是舍己拯救的意思，他是这个舍己拯救的主。那么主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我相信是应该一个相爱和跟从的教会，对不对？教会的主是舍己拯救，那我们跟从他的人应该也要学习彼此相爱和跟从他嘛，哦，那么怎么彼此学习相爱呢？这里其实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啊，第九节啊，要不要读一读啊？假如你手上有圣经啊，你读一读体会一下这节圣经有什么味道，好不好？假如你有圣经一起读了，第九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先读到这里，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我越读越去思想，我就觉得这句话非常有含义。第一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所以他自我介绍是吧，我约翰是作者嘛，那他自我介绍就是你们的弟兄。我们今天不是常这样讲的吗？Tony 我是你的弟兄是吧？对啊，
道理也是我的弟兄嘛，这有什么稀奇？哦，当我越想越觉得这句话非常有力量呢。为什么呢？你知道约翰是谁吗？哦，约翰我知道了，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对不对？哦，是吗？哦，于是他跟从过耶稣在地上这个教导啦，这个行神迹啦，约翰都跟着的，对不对？那十二门徒里面，约翰选了三个常常跟他在一起的，你记得那三个吧？哦，彼得、雅各，还有一个约翰啊，就是他，对不对？哦，或者说他是耶稣的核心组员了，是吧？哦，假如十二个人是一个小组，那么他是核心的，核心使徒之一啊。所以呢，其他有一些使徒不知道的啊，他知道，因为他跟在耶稣身边，他看过耶稣山上殿下，他看过耶稣也参与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吧？他也听过耶稣怎么样讲道，对不对？哦，还有一点你不可能知道，没有注意而已的啊。约翰哦，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哦，靠在耶稣胸膛的那个，对不对？还记得吧？哦，所以约翰呢，跟耶稣很亲近的哦。假如其他门徒听过、看过耶稣行神迹啊，只有约翰是靠在耶稣胸膛哦。哦，闻过耶稣的味道了，怎么样？我很亲近的意思了啊。不止这样哦，你想要看启示录的话呢，那这卷书哦，那非常的超然了。启示录好多人说，哎呀，不太容易读哦，的确是不太容易读了。不过我们今天开始就有个系列要准备来用主日来讲解启示录了哦，所以欢迎你继续来了哦。的确是不容易读，不容易读其中一个原因。不是唯一一个，其中一个就是启示录用了很多旧约圣经的背景，譬如启示录哈，讲到新天新地，是不是？哦，其实新天新地在以赛亚先知早就讲了，不过启示录讲的新天新地远超过先知以赛亚所讲的新天新地哦。哦，启示录啊，也讲什么呢？啊，我们主导文常常有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下一句是什么？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再下一句呢，愿你的国降临，是不是啊？愿你的国降临，是国度的降临哦。其实但以理也讲过的嘞，但以理看到一个异象，是不是啊？哦，看到一个金的头银的胸，一个大的雕塑雕像，但是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天上哐当一下把这个大雕像打碎，记得吗？但以理书第二章，当然坑坑这两个字圣经没有的，是我加进去的啊。因为这么大的雕像一定有声音的，是吧？这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地上的国度和权柄，这个大的雕像所代表的被天上的能力所击碎，那就是主导文所讲的地上的国要成了我主的国，天国要降临。在启示录这个11章15节，约翰真的在异象看到但以理所看到的。换句话说，启示录讲新天新地超过了以赛亚，启示录讲神的国超过了但以理，启示录讲新耶路撒冷也超过了撒加利亚。哇，所以假如我是约翰的话，我自我介绍就不会这里这样讲的了。那我学学看给你看啊。我约翰就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是耶稣核心三组员之一，跟随耶稣了三年半，与耶稣基督无形影不离，最后晚餐我还躺在耶稣的胸膛。我约翰就是那一位超越先知以赛亚、先知但以理、先知以西结、先知撒加利亚的约翰。他假如这样写完全没有过分的，是事实的，对吗？是事实啊。不过他的自我介绍我们刚读过，再读一次好不好？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你感受到这句话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吗？这个力量就是 他来到这位舍己拯救的主面前，所有的灵堂，所有的超越别人的地方，全然不足一提了，因为连我们的主都为我们舍命。我约翰还需要再提这些过去伟大的成就吗？所以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一个教会假如有一位舍己拯救的主做我们的主，我们也应该彼此学习相爱和跟从，是吧？好了，这个相爱和跟从怎么做呢？下面有解释呢。怎么叫做弟兄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什么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啊，这个叫弟兄啊。不然怎么叫弟兄啊、弟兄包括姐妹的了、圣经讲弟兄包括姐妹的啊、哇，我们成主内的家人了，不是说啊拍拍肩膀啊一起去吃饭那也不错了啊，那个也不错了啊，不过不够了。因为什么叫做弟兄呢？这里就是说要在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叫做弟兄。你的患难我有份，我与你一起同当，一起同担啊，同当和同担是不是？我跟你一起悲哀，你有哀哭，我跟你一起哭，这个叫做患难同当，是不是？啊，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这样的话嘛，哈，有祸就怎么样啊？有先讲有福了哈，有福要怎么样？同享啊，所以吃饭不要忘记我，是吧？不过有祸呢，啊，下面这句就很难讲了，是吧？啊，有福要同享，有祸你自己当啊。那么这样就永远做不了弟兄了。要做弟兄呢，就是有福当然要同享，不过患难一起分担，不止患难，还有忍耐，还要忍耐哦。你在等候哈、哦，哎呀，糟糕，我们是 X 光照出三个黑点了，那怎么办呢？啊，医生说三个月再去照啊，哇，这三个月很难过是吧？很难过，我就跟你一起过。哦，我常常鼓励你哈、哦，啊，怎么样啊？来一起祷告。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看出来不行了，这三个月等不了了哈、哦。不要紧张，神叫你啊、安心，安心啊，这个叫做忍耐一起同过，就这样。啊，我的家人啊，在多伦多啊，哎呀，糟糕了，啊，这个不行啊，啊，没关系，我们一起祷告，啊、这个忍耐一起通过。不过我这样一讲你就知道了，很沉重哦，是不是啊？因为你有患难，你以为我没有吗？我自己也有啊，虽然把你的也放到我身上，你说我是不是很沉重啊？沉不沉重啊？沉重啊！忍耐，你要忍耐，你以为我自己没有事情要忍耐吗？而且你的忍耐也加在我身上，我沉不沉重啊？那当然沉重啊！所以最后石沉大一起灭亡，不是啦，重要在这里，这两个主题之中，中间有一个字是什么？患难，再来呢？国度，再来呢？忍耐。所以患难和忍耐中间有一个重要的词句叫做什么？国度啊、哦，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啊、哦！为什么太重要了？人能承受患难，能够在忍耐中坚持，都有限度的，同意吗？当然是嘛。所以你的患难放在我身上一次可以了，再两次忍耐，再三次哇咬牙切齿的忍耐，第四次哇一起崩溃了，是吧？那怎么行呢？我也是有限的嘛。不过现在有一个国度的观念在，那就完全不同了。好，有人就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讲出这背后的真理，非常传神和容易明白。他说我有一个人生好像一个杯的话、哦、那么我这一杯水呢就跟你一起分担，于是呢你有患难，你就好像有一滴苦水、哦、苦水啊代表患难就滴到我的杯子嘛，我们一起同当嘛、哦、于是呢我这杯水也变得苦一点、哦、那你的苦少一点，我的苦多一点，这个同当了是吧？有祸同当嘛。但是呢啊，你的那一滴又滴过来了、哦，那等一下他那滴也滴过来，所以我这杯水就变得怎么样啊，越来越苦了，我也喝不下去了，是吧？那这就是现实的状况，因为你和我都是一杯水，但是现在有国度这个观念呢就不一样了。这时候呢我这杯水啊就不只是一杯水了，就放在神的国度里面就变成是太平洋中的一杯水了。哦，那完全不同了、哦、你的那滴水、哦、苦水啊、哦就滴到太平洋了、 他的那滴苦水哦，也滴到太平洋哦，啊，我自己也有一滴了，一起滴下去了哈、哦。请问太平洋会不会苦啊？你们太科学了吧？这个苦会不会消失啊？当然了、啊，消失于无形，为什么呢？为什么跟滴到我的杯不一样啊？大，太平洋大，神的国度大，你知道吗？所以当你有苦水的时候，不是我来承担你的苦，你来承担我的苦，不是，是我们一起来到国度中，神的国度里面，一起求神来带领和保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彼此代祷，因为代祷是将你的苦水、你的患难、我的苦水、我的患难带到神的国度里面，这样人才可能坚持彼此分担，对不对？不然怎么可能嘛？但是我们都乐意彼此代祷，然后看神怎么样在你的患难、在我的患难里面改变，就不是我来承担，而是我们一起依靠神共度患难，一同忍耐。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词句，国度在患难和忍耐中间，因为你的那杯水、我的那杯水都不可能承担太多的别人的苦难啊，是吧？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家庭中弟兄姐妹成为家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彼此代祷，一起经历神在每一个个人中的改变和拯救。好了，假如这样的话呢，相爱和跟从，彼此是弟兄，成为一体，在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第三个，教会的主是荣耀掌权的主，是不是啊？因为这里说他是这一位在世上为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他是荣耀掌权者。这位荣耀掌权者在下面的经文就更清楚的用象征语言来描述他的荣耀。在第十二节，假如你看到经文，你就会发现他讲到什么呢？十二节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人子是但以理书第十章出现在那里，代表着满有神荣耀的那一位。不只是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的金带，这些装束是出埃及记二十八章讲大祭司的标准装束。换句话说，这一位荣耀的人子是大祭司的身份。然后他继续讲什么呢？他说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哇，全头是白发。有时候我们会错误解释啊，当然白了，等了两千年还没回来还不白吗？那你就错了，因为白发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一位永恒者的象征，所以这里讲的是他的荣耀啊。那之后又讲铜的脚，是不是啊？那个是以西结书第一章活物大能的象征，不只有铜的脚，他还怎么讲呢？还有重水的声音，还有什么呢？不止重水的声音，口出利剑，这些都是象征着这一位大能者用旧约的背景来传递描述这位大能者的奇妙。口出利剑不是说你舌头尖的意思口出来的是什么？话语啊，神的道啊，那个道如同两刃的利剑，无弓无坚不摧啊，神的道的意思了啊，烈日放光啊，都是描述这位人子的荣耀啊，所有的语言都是描述这一位要来的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他是荣耀掌权的主。当约翰看见这位荣耀的主的时候，他做什么呢？那就是一个回应了。 今天我们也应该这样子回应了，是不是啊？第十七节就是这个回应了啊。十七节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那与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当约翰看见这位荣耀的主的时候，做什么？他说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怎么样？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什么叫像死了一样？有没有死啊？没有死，像死了哈。那像死了一样是描述什么？啊，一个人像死一样，那描述什么？动也不动。对了，哦，死了就不能动，是吧？换句话说，一个人啪的，哇，看到这个荣耀的主，赶快俯伏在地上，动也不敢动啊！你有这个经验吗？现在的人越来越不了解什么叫做敬畏了，因为我们很少有敬畏这种态度了。儿子跟爸爸怎么讲话的？现在啊，不用我跟你讲，你回去自己知道哈，是不是啊？有没有一种敬畏感？我们那一代哈，跟你的父母讲话有没有一种敬畏感啊？有哈，有哈。再来这一代已经完全消失了啊，不只是没有敬畏感，还叫我的名字的，对不对？ Hi John， 哇，是不是啊？叫爸爸名字的嘛哈。哦，以前不能叫名字的嘞，对不对？哦，那我们这一代呢，就跟我们的上一代就更加没有敬畏的感觉了哈。我从我祖母的口中，我学会一点点什么叫敬畏啊。他是清朝时代的人，他说在他那个年轻的时候是清朝啊，那个时候还有县太爷出巡的，你知道吧？啊，不是皇帝出巡了，听清楚，县太爷出巡了，只是县太爷不是皇帝啊。于是呢，这个县太爷出巡的时候，你假如在路上，威武，哇，这时候你怎么办啊？所有百姓全部跪下来了。然后头要低在地上，不可以看的嘞，你知道吗？因为他是县太爷，这是我祖母告诉我的。他小时候那一代人就更懂得什么叫做敬畏了。我们越来越失去这个，所以来到教会我们也没有这种学习，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一个敬畏的环境中长大过。难怪有时候教会要受苦，因为神要我们学习什么叫敬畏。约翰说，我一看到这位主，我就趴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动也不敢动啊。请问约翰怕不怕？害不害怕？他也没说害怕，你怎么知道他害怕？有啊，因为人只说不要惧怕，这位复活的主说不要怕。请问他不怕的话，主为什么要跟他讲不要怕，是吧？啊，当圣经讲你不要怕的时候，听的人怕不怕？当然怕，才要讲不要怕吧，是不是啊？啊，所以你可以知道约翰在趴在地上是非常惧怕的。当然你看到这么荣光显现的一位主，应该惧怕的。啊，我实在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跟你沟通了，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没有敬畏文化的环境中太久了，所以我们这种思维和态度已经习惯了。不要说你了，说我自己好不好？哦，那是三十多年前，我刚刚出来做传道，神学院毕业回到我的母会做传道。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两位传道人，一位主任牧师，一个就是我。哦，那时候我们的教会是两三百人了，啊，现在已经变两三千人了，啊，现在不一样了，哦，不过那个时代有一种做法，当时的教会啊，我的母会啊，就是去请那个从韩国来的牧师来分享韩国教会复兴的一些重要的心得和经验谈。于是今天有一天呢，我们就请了一位韩国牧师来了，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姓柳树的柳啊，韩国人有这个姓啊，柳牧师。于是呢，主日崇拜，那我们传道人都是以身作则，坐在第一排啊。他啊，主任牧师坐第一个位置，我坐在他旁边。 就是柳牧师在这里讲道，然后呢我参听得非常专心非常专心，那么我是这样听到的坐在第二个位置，他讲到一段时间他就停下来，大家都看他干什么停下来，他指着我，无传道，听神的道怎么可以翘起脚来，哇，我赶快把脚放下去，乖乖坐正正啊，当然把脚翘起来有文化因素的，是不是啊？每个人的姿势哈是有文化因素的在缅甸譬如在缅甸，他们正式典礼可以穿拖鞋的他们大学毕业领毕业证书呢是穿一个沙龙一条布绑着穿拖鞋上去领的，这是他们的文化所以你不能说他穿拖鞋的不庄重因为这种什么叫做庄重是在不同文化中的，你知道吧？好，我们有一个老师去新几内亚宣教大家当地人非常感恩，所以用盛大的装束来欢迎他下飞机的时候，盛大的装束是什么呢？男生女生都没有上衣的，你知道吧？女生有一块布，男生呢就更不能讲了，你自己 Google 吧你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对他们来讲这个是盛大的装束。当然，所以我告诉各位的意思就是说，知识和服装是有文化背景的。在这位韩国牧师的文化中，他觉得把脚翘起来听到是一个非常不尊敬的行动，所以他用他的文化来衡量我的行为我当然是一个学习我也尊重，所以赶快把脚放下来是吧？从此我也不再这样子做了我接受他的文化传统了今天你翘脚我不知道你代表什么可能是文化了文化，你完全没有那个不庄重的意思，我知道了但是我要讲的不是你那个知识，而是你内心，你的内心你的内心是不是敬畏到好像约翰一样看到这位主趴在地上。假如我们都这样的话，新堂就容易了，因为新堂不需要放椅子了我们聚会就趴在地上了好不好当然我们现在坐着听到也是文化因素了，是不是讲员要站着，有这回事吗是啊，现在老师都不这样的嘛以前老师相反的，老师坐着学生站着的是吧现在完全相反这个是文化因素，我们完全能接受，所以心上会有椅子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匍匐在神的面前。可能我们的外表匍匐的，心没有匍匐也没有用嘛，是不是但约翰说他看到了就匍倒在地，在干嘛呢？表达无限深刻的敬拜嘛。所以荣耀掌权的主是教会的主的话，教会应该敬拜他，对不对？是吗？是所以假如我是主的话，哇，看到约翰趴在那边敬拜，哇，真是很满足了好好好趴着趴久一点不要趴不要趴，继续趴继续趴是吧？是不是这样？我问你是不是这样？不是。那主跟他说什么？他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意思就是死亡和阴间是我控制的，是吧？生命的主。所以第十节一起读一读好不好？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写出来要不要爬起来意思就是说好了够了，不要再趴了，够了起来写这是什么？侍奉明白吗？人以为敬拜是完全投入，这个是对的不过主的心还没有满足， 主看到约翰趴在地上，他还不够满足，他说你不要再趴了，你要起来侍奉。所以侍奉是最深刻的敬拜。我们不论怎么样投入敬畏，但是主的心还没有满足，起来侍奉，抱着一个敬畏的心来侍奉，当这样子主的心才能满足。所以当这位教会的主是荣耀掌权的主，教会的回应应该就是敬拜和侍奉，畏惧服服敬拜，接受主的使命，因为敬拜的最高潮是侍奉神。愿主这借的这段经文带领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神所喜悦的教会。教会有怎么样的一位主，教会也应该有相对的回应，使这位主真正成为教会的主。愿主恩待我们，我们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这位舍命的主，是这位做见证的主，也是这位荣耀掌权的主。求恩典的主，你亲自引导，让我们这个教会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成为一个回应诚实见证的主，是一个领受和传扬的教会，也是回应舍命的主，成为一个相爱的教会，更回应这位荣耀的主，成为一个敬拜和侍奉的教会。愿主引领，人的话语会结束，恳求圣灵透过圣经继续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